美中博弈升级，芬太尼成北京要挟筹码。苏利文说，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这个将会发生，而且不容谈判。制衡中共，欧盟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国家将召开两日峰会。应正式加入 CPTPP， 下一个步骤聚焦中台，看谁先拔头筹。澳日口径雷同暗示。超过万名居英港人联署，呼吁制裁中港官员。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 Chuck Schumer 7月16号表示，他将推动在即将出台的国防授权法案 NDAA 中纳入一项修正案，制裁中共疑似在合成鸦片类芬太尼生产中扮演的角色。据美国之音报道，舒默在纽约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导致数万名美国人服用过量死亡的芬太尼来自中国的生产场所，中共政府完全接受和默许这种情况。我将推动一项跨党派的修正案，将在国防法案中纳入压制芬太尼和授权制裁的重大立法。我们将在本周将该法案提交委员会。舒默说，我们希望这个法案能够通过，我相信在两党的大力支持下，这个将会通过，而且应该必须通过。另据路透社报道，舒默还说，我们必须对他们强硬行动，才能够迫使他们取替出口美国的芬太尼活动。舒默表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朗 Sherrod Brown 和共和党参议员斯科特 Tim Scott 提出的修正案将授权白宫宣布芬太尼走私为国家紧急状态，并将制裁开启大门。两位议员今年提出的这一项法案将要求拜登总统制裁参与芬太尼走私的国际犯罪组织主要成员，从受到制裁的资产获取的收益将被允许用来资助执法。由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预计将在18号开始讨论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而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则在14号通过自己版本的该法案，预计参议院将在本月通过他们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之后参众两院将进行协商，以达成后续在年底进行投票的妥协方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月7号主持召开的，目的是终结危险合成药物威胁的首个全球国家联盟虚拟会议，部分目的就是令到其他国家向中共施压，要求他采取更多措施压制用来制造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流向全球。纽约时报援引分析人士指出，当北京对美国的种种举措越来越不满之际，他很可能将芬太尼危机视为向美国示强的机会。美国这些举措包括限制中方获得先进半导体技术，加强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中国邻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分析人士称，北京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回报，才会同意帮助拜登政府解决芬太尼问题。在经过上星期的北约峰会的协商后，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这一点毋庸置疑，将会发生，而且不容谈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星期日7月16号接受多间电视台专访时是这样表示的。星期日，苏利文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 ABC 本周节目的访问，主持人斯蒂芬诺伯罗斯 George Stephanopoulos 提问关于在峰会开始时，泽连斯基总统显然对他听到的关于加入北约的消息感到不满。我们看到他发出的那些推文，后来他说他相信战争一结束，乌克兰就会加入北约，这个是不是对他的明确承诺呢？苏利文回应说，我们在北约峰会公布中说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么回事， period full stop， 没有附加条件，而且不会跟任何人谈判， 因为这个将会发生。这个有两个因素，首先如果乌克兰在战争期间加入北约，就意味着北约和俄罗斯开战，亦意味着美国和俄罗斯开战，北约和美国都不准备这样做。苏里文补充说，第二，每个希望加入北约的国家都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以达到北约的标准。乌克兰在这条道路上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改革。我们正在和乌克兰一起研究这些改革的性质。乌克兰本身亦认为这些改革是他的民主未来所必须的。苏利文表示，乌克兰和北约之间正在进行良好的对话，美国总统拜登和泽连斯基之间亦进行了很多的对话，他认为两者相互之间都有很好的理解。他指出，泽连斯基在和拜登一起发表讲话时说，虽然他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但他对北约峰会的结果非常满意，对他从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的支持非常满意。另外，苏利文不认为俄乌战争进入了僵局，相反，乌克兰在继续向前推进，而且美国亦将准备予以支持。他说，事实上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和南部都取得了进展，我们在反攻开始前就说过，反攻会很艰难，而反攻亦很艰难，这个是战争的本质，但乌克兰人在这里继续推进，我们亦在这里继续向他们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能力，他们将继续试图夺回被俄罗斯非法占领的领土，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苏里文在回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向全民节目访问时亦表示，此时此刻乌克兰人正英勇无畏地向南部和东部的俄军防线发起攻击。欧盟将在17号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50多位领导人举行8年来的首次峰会，和中共、俄罗斯渐行渐远的欧盟希望借此机会恢复和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对北京起到制衡作用。据美国之音报道，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为期两日的欧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共同体，简称拉共体 CELAC 峰会上，预计双方都渴望建立经济伙伴关系，但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欧洲在奴隶贸易中所扮演角色的微妙讨论，可能会令到会谈的情况复杂化。无论结果怎样，这些会议本身就标志着迈向更密切关系的一步。阿根廷负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副部长潘迪亚尼 Gustavo Pandiani 在布鲁塞尔表示，会议本身是这一次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欧盟表示希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但估计很难实现，尽管大多数拉共体国家都支持联合国2月份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的决议，但尼加拉瓜投了反对票，玻利维亚、古巴和萨尔瓦多投了弃权票。巴西总统卢拉则将自己定位为中立和潜在的俄乌两国和平调解人。欧盟已经切断了和俄罗斯的联系，还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和可靠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盟，以开放更多的贸易市场，并确保对电动汽车、至关重要的矿产以及向低碳经济、涉及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的更广泛的转型。欧盟承认，随着北京在该地区的作用上升，它有时会忽视拉丁美洲合作伙伴，但定期举行的欧盟拉共体可以对北京起到制衡作用。尽管热衷于接受欧盟的投资，但拉共体合作伙伴普遍希望获得加工和生产锂电池或电动汽车的经济效益，而不是将矿物运输到其他地方加工的较少回报。欧盟正在推动和全球最大铜生产国和第二大锂生产国智利的贸易协定，官员们表示该协定可能在明年生效。欧盟还寻求开启2018年和墨西哥以及2019年和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和乌拉圭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集团达成的贸易协议， 不过官员们淡化了峰会期间取得任何突破的预期。英国正式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 跟住落嚟，北京、台湾边个能首先加入备受国际关注。 CPTPP 核心成员国澳洲、日本官员则口径雷同，指出 CPTPP 有高标准要求，暗示了北京短期内无望加入。 CPTPP 成员国在15、16号两日在纽西兰、乌克兰召开部长级会议，英国贸易大臣巴德诺克 Cammy Badenoch 受邀参加签字仪式，在16号正式加入，令到英国成为 CPTPP 创立以来的第一个新加入的成员国，亦是第12个成员国。这个是英国三年前脱欧以来加入的最大贸易协定。据美联社报道，巴德诺克说，英国加入这个令人振奋，前尖禁贸易组织表明英国做生意的大门是开放的，已经有50多万英国人为属于这个贸易组织成员国的公司工作。据美国之音报道， CPTPP 创立于2018年，涵盖5亿人口，占全球经济的 15%。 始创国包括日本、纽西兰、澳洲、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秘鲁、新加坡和越南等11个国。英国今年3月宣布和该组织达成加入的协议。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后藤茂之表示，英国的加入将令到这个贸易组织更加强劲。他说，英国以高标准的协议加入，为未来吸收新会员创立了先例。纽西兰总理希普金斯 Chris Hipkins 表示，英国的加入对亚太地区是好消息。他说，贸易不单只是纽西兰政府的首要任务，对于经济复苏和改善纽西兰人民生活亦至关重要。 CPTPP 接着下来将审查中国、台湾、厄瓜多尔、哥斯达尼加、乌拉圭、乌克兰等6国的入会问题，而中国、台湾谁先加入备受关注。双方都在2021年在英国之后提出申请，但想成功加入必须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支持。据中央社报道，台湾的贸易谈判代表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呼吁成员国在考虑台湾和北京入会申请时维持高标准，令到符合资格者进入入会审查阶段。邓振中表示，台湾一向符合国际贸易的高标准，尤其近日签署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议后，更能证明这一点。台湾亦会持续争取成员国的支持。据英文版台湾新闻报道，台湾有关学者和官员对 CPTPP 是否会根据递交申请的先后次序来讨论申请案感到担心。台湾在2021年9月递交申请，比北京慢了将近一个星期，担心中共借此干扰或阻挠台湾加入 CPTPP 的努力。不过中共的申请并未受到 CPTPP 的欢迎，正在纽西兰参加 CPTPP 会议的澳洲助理贸易部长艾尔斯 Tim Ayres 和卫报说，我认为考虑中共未来加入的申请还有点遥远。尽管艾尔斯没有直接将北京申请加入的前景和中澳之间众多的贸易争端联系起来，但他说到英国，CPTPP 有另一个主要的贸易体，指英国在遵守 WTO 规则方面拥有良好的纪录，并将达到 CPTPP 标准，这个是件好事。美国没有参加这个区域贸易组织的谈判和创立，但 CPTPP 是由美国盟友主导，其中日本、澳洲、加拿大是美国的核心盟友，再加上中共和日澳加的关系十分紧张，因此外界普遍认为北京要加入并非易事，甚至不可能。 如今英国成为正式成员，而中英关系近年来亦走向恶化，曾一度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形容为自由落体式下滑。日本时事通讯社17号报道，经济再生大臣后藤茂之16号表示，会员国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有施压行为无法遵守法令的国家地区无法加入。他计划根据过去的不公平施压行为作为决定下阶段和哪个谈判的基础。这番话显然是只用贸易手段施压贸易伙伴的中共。香港民主派初选三年之际，多名前议员及超过10个在英港人团体在英国国会联网发起联署，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港官员。截至18号凌晨，已经有超过14000人联署。发起人之一前区议员郭子健日前在个人念书介绍联署的原因和背后意义。郭子健表示，回顾三年前初选的投票活动，两日超过60万人投票，展示了香港人对于民主和人权的坚定信念。但是三年过去，香港的人权状况每况愈下。北京通过实施国家安全法，限制了言论和集会自由，包括47人在内的政治迫害，新闻自由受限，和公民社会受打压，严重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的承诺和香港的基本法。郭子健指，英国作为中英联合声明的缔约国，有责任履行其监督及保护香港的责任，希望透过在英国国会联网的签署，令英国政府重视香港现时的情况，制裁损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中共和香港官员，包括限制他们资金来源，禁止他们进入英国，以及冻结他们在英国的资产。郭子健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香港的关注和支持，通过外交压力和国际制裁，共同阻止中共进一步侵蚀香港的自由和民主价值。他亦希望通过联署凝聚在英港人一起反抗港共暴政，为香港的未来带来真正的改变。联署容许任何英国公民和居民，包括现居于英国的 BNO 持有人，亦能联署。只要达到10000个联署，英国政府就必须回应；达到100000个，国会会考虑在议会进行辩论。此外，针对港府国安处早前袁弘通缉罗冠聪等8名海外港人，及日前更先后带走罗冠聪的家人和前众志成员问话，英国外交部上星期65号发表声明，表示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已按外相祁湛明 James Cleverly 指示，在上星期43号正式向中共大使发出外交召会，明确反对港府近日的连串行动。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这份外交召会表明英国政府反对北京在港实施港区国安法的一贯立场，并再次批评港区国安法违法中英联合声明。现居英国被港府袁弘通缉的8人之一刘祖迪表示，英国外交部发出外交召会意味英国政府行动升级，希望英方外交部未来在针对个人制裁方面会有更强硬的回应。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